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除恶中不忘提高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前一阵我们地区邪恶针对大法弟子的骚扰比较猖獗，师父再次点化我要多发正念。之前几次邪恶上门骚扰前，在师父的点化下，我都提前长时间发正念，从而使邪恶凶不起来，或者根本进不了门。不过修炼就是要不断提高，发正念除恶当然没错，但是如何看待警察等人与大法弟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感觉自己缺乏相应的提高，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这段时间师父让我多次看见5这个数字，比如坐电梯无意碰到5层楼的按钮，我想是点化我要提高悟性了。那如何提高悟性呢？我在思考着，有一天晚上打坐时，时钟的电子屏本来显示时间是2300，突然忽闪着变成了5511四个数字，之后又变回了2300。我想是提醒我要悟悟一丝一念，从一丝一念上去提高悟性。但哪些念头需要归正呢？我还是没有悟透。第一部分，一念转变带来的超脱与升华。好在我最近发正念，经常提醒自己发正念的基点要落在救度众生上面，灭尽邪恶也是为了救度众生。每次发正念前，我都先用意念跟层层苍宇的生命沟通，各界生命你们好，我有话要告诉你们，你们仔细听。大穹之主、创世主是我的师父，我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了，你只归大法管。我是大法弟子，所以我只归大法管。我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说了，谁也不配管。我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还说，谁动谁是罪。你们听好了。然后我重复念动师父讲法中说的，谁也不配管，谁动谁是罪，这两句法好几遍。最后我跟各界生命说，希望你们都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得到创世主的救度，成为无限美好的新宇宙的生命，不要对大法、大法弟子及众生犯罪，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执意干扰和破坏大法、对大法行恶的，那只能灭尽。后面有一天我念完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谁也不配管这句法以后，就想该对管我们这边的派出所发正念了。突然间脑子里正念涌出，不对啊，他不是管我的派出所，我不归他管。瞬间感觉认识提高上来了，紧接着后背一轻，可能随着心性的提高，法立刻在另外空间斩断了很多束缚。那天本来人挺累的，坚持上阵除恶只是因为到了定价的时间，思想扭转后一下子觉得一身轻松，感觉自己快乐的可以在空中飞翔，什么610、公安局、派出所统统管不着我，我要按照正法理修炼，什么户籍不户籍的，我只是在人间这里落落脚， 借地方修炼而已。发正念时感觉被强大的能量包裹着，身体很舒服，一点也不累。之后再仔细想想，才明白原来旧势力在我们的观念中、潜意识中、日常对话中不知做了多少邪恶的安排，好让我们有意无意地承认他们。试想有两个大法弟子对话，一个问另一个，你们那儿是哪个派出所管的？回答 A， 我们那儿是某某派出所管。回答 B， 什么什么路有一个某某派出所，不过我不归他管。细细品味一下，可以体会到这两个回答并不是简单字面上的差别，两者之间的境界差别是人神之别，相较于前者，后者的认识是一种巨大的飞跃与归正。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不归派出所管，即使警察不上门骚扰，我们平时也要多发正念，把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灭尽，以便他们将来方便得救。我们在世间助施正法，如果看到贼窝，看到魔窟，就是要捣毁他们，不允许邪恶干坏事，不允许邪恶绑架众生，不允许邪恶因素的存在。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谁看见都不允许的。第二部分，对法就是功的一点体会。再后来有一天，我准备先把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的谁也不配管，和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的谁动谁是罪这两句法连续念81遍，再开始发正念。结果念到几十遍的时候，这两句法化成了巨大的炮弹，随着我的念动，炮弹朝着我意念所及的邪恶聚集之处，如公安局、看守所等迅猛砸去，然后炸开，邪恶场所遭到毁灭性打击，碎片伴着火花四溅，惊天动地。我是闭着修的，但模糊中似乎看到了那种壮观无比的除恶的景象。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明示，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精神本身就是物质。我真实地体会到了这段法的一层内涵的展现。可能因为最近老是想着发正念是要证实师父的某句法的威力，包括师父赐予的灭的威力，而不是自己的神通如何如何，所以大法就展现了这种威力无比的景象来鼓励我。以上是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苦心志老体肤，修炼中师尊一路保护，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号。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来到新时代印刷厂工作有2年半时间了。记得当时同修打了3个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说印刷厂很需要人帮忙，只做3个月就可以。我的印象中，印刷厂就是和油墨打交道的，不适合我。但又想到是大法项目，刚好有时间，做3个月而已，就答应了。那时上夜班，做了第一天，我觉得别说3个月，能做3天就不错了。近100分贝的噪音，到处是油墨味儿和纸尘，高温的车间，机器上似乎都能烤熟鸡蛋。从原来很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出来，感觉很不适应。交通又不方便，我要走路15分钟到地铁站，坐到一个地方，再走去搭同修的车上班。每天来回4个小时在路上，凌晨4点在漆黑的小路上走回家。有时突然蹦到面前一个流浪汉问句早上好，吓你一大跳，尤其刮风下雨时更难。我有点打退堂鼓了，但是答应同修做3个月了，要诚信，先坚持吧。没想到这一来就走不了了。在我第一次参加印刷厂集体学法时， 在学法室看到师父庄严的大法像，感觉冲我笑的是那样开心，笑容中透着无限的慈悲与期望。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两个小时下来，我时不时望向师父的大法像，心中一遍遍对师父说，弟子一定会做好。听同修说，这里可是个修炼的好地方，大熔炉炼金刚的地方。确实，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为什么这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第一部分，体会师父在红岩苦其心志中说的苦其心志。两年来，我走过了我修炼中最艰难的路。每次过关中，我几乎是明白的一面说，这就是修炼。人的一面又想，何必为难自己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可是每次当我要逃避时，慈悲的师尊看我不悟，就一次次的点化于我。刚来没多久，我在板房置办，同修突然拿一堆文件来，说我不应该那么做。一头雾水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现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想，刚来就这样，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置好板，准备送板下去，站在二楼电梯往下看，下面一片繁忙景象，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老员工，汗流浃背，争分夺秒地在机器旁忙碌着。我心中一下升起莫名的感动。这些同修不求名，不为利，不知在这里坚持了多少个春秋。相比之下，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得。半年后，我岗位变动，突然要负责很多事情。其中一项是，我每周要安排订户报纸，打完地址按时发走。公司突然人手不够，我只好自己去做。但是又被说为什么要自己干，是让你干这个的吗？找人啊。我说，我不认识什么人，在这里十几年的同修都找不到人，何况我一个新来的呢？心中不免产生了怨气。我发现每遇到问题时，我容易陷入常人对错的理中，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和心性观。我也在向内找，是有争斗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在作怪吗？可是每次都不愿意放下那个常人对错的理。我计算工时、产能、损耗、人员配置，合理安排生产，改良一些工作方式，每月节约上万元，产量翻了几倍，一年下来数目可观。我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过了几天，同修说了一句我认为很有否定意味的话，让我觉得很委屈。我当时没说什么，可是同修又重复了两遍，我就忍不住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回家后，我给同修发个信息，意思是我认为这个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同修回我的信息说不是那个意思，是我误会了。我突然悟到，同修无心的话对我却如雷贯耳，因为冲击到了我那证实自我的心，认为自己做出了成绩，爱听好听的。其实我们的能力是师父给的，我是在贪天功为己功了。我的生命都是大法给的，否则修炼前的病可能早已夺走了我的生命。我在想，为什么我遇到不如自己心意的事，不是唠叨一些不修口的话，就是想离开，一遇到问题不想提升，动不动就想逃避绕开。为什么我做事总是要分个对错呢？这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同修。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 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去年初，我感觉自己又站在了去留的十字路口，心里对自己说，把这关绕过去吧。刚好那天参加布鲁克林游行，我在路边正张望时，远远看见一位久未谋面、没有什么联系的同修向我走来。他笑呵呵地和我打招呼，问我，还好吗？我叹口气说了句，还行吧。他突然抱住我，在我耳边说，什么也别说，我什么都知道，师父在成就你，一定要坚持，坚持。就像背诗一样。我一下就明白了，是师父借他的口点化我。但是人的一面又想，你知道什么呀？刚要说话，想说说心中的委屈，但是他还没等我说，放开我，笑着挥挥手就走了。我愣愣地站在那里，脑海里不断地回想着他的话。我明白的那一面一个劲儿告诉我，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我心里很难过，泪眼朦胧地望着前方，他的话不断地回响在我脑海中。我又让师父操心了，我明白了，我又该提升了，什么关难都不能绕过去的。回来后不久，我仍然感觉处处都是坎儿，我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再一次想离开。这时，师父又出现在我的梦中。在一排长长的桌上，每人跟前放一个碟子，准备开饭。厂里同修都坐在师父身边，我一个人很失落地躲在远远最边的一张桌上。师父突然让同修把我的桌子搬在师父对面，我和师父变成了相向而坐。我就和师父说了一句，师父，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在梦中，师父就鼓励我，我开心地醒了。梦中那句透着师父无限慈悲的话语，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在疫情最严重期间，在我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鼓励着我坚持下去，我能做到，因为我有师父。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有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直白地冲着我的执着心而来，看我怎么对待。现在我已经走过来了，那是经过了多少次刻骨铭心的关关卡卡走过来的。一次次地让师父为我操心，不断地点化我，在修炼的路上，就像父母扶着学走路的孩子一样，一步一步。我就不能跑起来吗？能，一定能。第二部分，疫情中的坚守。去年三月底，我们开始印肺炎特刊。据说，每一次有重大印刷任务时，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邪恶干扰，总有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知道我们需要突破重重阻力。就在印刷任务最繁重的时候，同修们出现了病业状态。但是我想，特刊绝不能耽误。项目负责人同修经常说，我们是最后一道关，前面多少同修的努力不能毁在了我们这里。这句话对我印象太深刻了。我知道我们的报纸是消灭邪恶的利剑和救度众生的真相，也是生命得救的希望。几个负责同修都请假了，而工作量却翻了几倍。所有工作几乎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们三班倒不停地印，我要协调和处理所有的生产任务，人员调配，成本核算，各工序和各部门的衔接，机器的小毛小病，交货期等等。小到哪个同修没车坐了，哪个同修没饭吃了，谁心情不好了。白班连着夜班一起上，回家洗个澡，睡三个来小时，再回来工作。脑力加体力， 高分贝的噪音车间中，天天喊着说话，嗓子也哑了。人员不够，我又不得不去顶班。那天有事需要确认，给有关同修打电话发信息都不回，我的生气委屈一股脑上来了，再加上学法练功也跟不上，身体累到了极点，每天十七八个小时，像个上满发条的陀螺一样不能停下来。因为站的走的太多，双脚又肿又痛，穿鞋都困难，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一天也顾不上喝杯水。饮水机就在楼道，每次经过我还对自己说，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三过饮水机而不饮，因为我觉得喝水上洗手间太耽误时间。刚处理好一件事，另一件事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我处理。报纸是有时效性的，我不能等。着急、委屈又生气，就想，凭什么这么多的工作落在我一个小女人身上？你们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又饿又渴，傍晚坐在餐厅用水泡点白饭，边吃边在那儿掉眼泪。这时进来一个同修问我工作上的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赶紧离开了。我是从来不哭的人，可是现在会累到哭。这时师父的点话又回响在耳边，师父在成就你，一定要坚持。周六那天，义工同修来帮打地址，机器总是卡爆，我调不好，负责设备的同修调了也不行。我预计打四万份，最终只做了不到一半。晚上回到家，感觉这种状态太不对了。我发完正念，自己学法，越学心里越轻松。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碰到的磨难、心性的考验、艰苦的修炼，都是在走自己的路，都是在成就着自己。当然了，成就大法弟子可不只是个人生命的解脱，大法弟子也不是为了自己来的，身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我现在的处境，不就是师父在给我机会，在成就我吗？关键的时候不能掉链子呀。我一下感觉心里很轻松。周日早上开开心心地回到公司，接着带义工同修打地址时，插报线超常发挥，非常顺利，一下打出了四万多份。第二天早上，我看到负责设备的同修在维修插报线，我问他，机器好好的，你在弄什么呢？他说，这个口没皮带，安皮带啊。我惊奇地问，没皮带？那我昨天就用的这个口，四万份报纸是怎么打出来的？他也笑了，说，我哪知道啊。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是师父看到弟子有些许的提升，是师父在帮助我，鼓励我。还有一次，我想把一切安排好就早点回家，实在太累了，当时心里还挺高兴。但是12点在办公室发正念时，一个同修打电话来说，他白天没休息好，想要提前回去休息，让我找人带他的班。我当时心里很难过，心想，你才上了一个小时班就想回去，你白天不上班的时候不休息怨谁？半夜了，我哪里找人去啊？我去顶吧。真的感觉身体已经到了极限，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一个通宵。我赌气地回了条信息，好，你走吧，我来顶。但是我明白的那一面在告诉我，考验又来了。我这样的心态是未思的，我没有替他着想。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 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想到这儿，心里很惭愧刚才的想法。我放下了那颗考虑自己的私心，放下了那个愿，不再赌气，去顶他的班。当往机器前一站的那一刻，突然全身轻松无比。我还以为自己累过头了，是幻觉，是不是麻木了，要晕了。但体会了一下，根本不是。我很惊喜那神清气爽的感觉。是师父看我悟对了，把我累的物质瞬间拿掉了。机旁的同修问我，你还行吗？我说，行，没事。我们印的每一份真相报纸都是一个生命得救的希望。在末世最后的救度中，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耽误了众生的得救。在我满身疲惫迎着朝阳下班时，我多少次地问自己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想到了梦中师父对我说的鼓励的话，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想到了印刷厂全体同修们的通力配合和对我的支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同修看到我天天吃方便面，早上带碗精心制作的肉粥给我。有同修说他带来蛋糕，那朵最漂亮的花留给我。有同修制作了精美的点心，专门用锡纸包好留给我。有同修关心的让别人不要再叫我了，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每一桩每一件都让我十分感动，永生难忘。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媒体和印刷厂全体同修及义工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几千万份的真相报纸按时送到了千家万户手中。谢谢师尊，谢谢我的好同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无论你们再忙，都不能忽视了学法，这是走向圆满与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证。师父一再强调要我们学好法，我要修好自己，学法练功一定要跟上。我为了时刻警醒自己，每天自己登记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的情况，最基本要做到学一讲转法轮，四个整点发正念和练完五套功法，一周两次参加集体学法，如果有落下的就尽量补上，但是发现还是有时没做好。结束语。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路上，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看护着、保护着我，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翻译转法轮时，多少次很精确的词汇会突然从我口中说出，同修惊奇地说，就是这个词，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在漆黑的胡同中发完真相资料后，停着的无人车车灯突然亮了，为我照亮了前方的路。在半夜做完资料后，自来水管中刺骨的冰水突然变成了热水，当我们洗完澡后，热水又自动停了。在弘法的路上，彩虹随行二三百公里将我们围在中间，一桩桩一件件让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师尊的慈悲看护。回顾19年的修炼历程，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我，在师尊的保护下一路走来，是师尊在成就我，给我铺就了回天的路。每每想起这些，用尽我的一切都无以报答师恩一二。我知道我离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的期望。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在此请让我再衷心地说一句，师父谢谢您。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真话才是帮同修，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小莲，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4号。几天前我去同修家，进屋后第一眼就看到一本转法轮大法书倒扣在沙发上，书上还压了一副眼镜。我忙上前把大法书捧起来并说，书，大法书看完不能倒扣，书上不能放东西，咱得敬师敬法呀。同修说，哦。我看手上的书是用牛皮纸包的皮，有的地方都已经破损了，从坏的缝隙处看，黄面书皮还透着红色。我随口说，大法书最好能用透明书皮包装，不能用带字或有图案的纸包装啊。两位老同修都说，这牛皮纸不带字。我说，婶儿，你给我把剪刀。我顺着破口处剪开了书皮，当时我们仨都惊呆了，剪开的牛皮纸上有很多红色的字体，已经把转法轮书皮染得红了一片。我忙又用纸巾把黄皮擦干净。老同修家的两本大法书都是如此，再看书中改的字体，都是用笔写上去的，歪歪扭扭的，大小字体不一，装钉处很多页都已经拽出口子。同修说，这本大法书已经看过六七百遍了。我说，从昨天下午我脑海中就一直有一个念头，去某某家，去某某家，原来是师父点化我来的呀，想想都惭愧。老同修今年78岁了，得法在我们当地几乎是最早的。两年前我曾来他家，看到他有一张师父的法像，法像上有灰尘，两位老同修都自责地说，法像上有灰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旧势力就是挡着我们的眼睛，让大法弟子不敬师不敬法，从而毁掉我们的。当时同修眼睛看东西模糊，已经无法看大法书了，学法师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在和他交流中，我基本插不上话，他本人非常健谈，总讲他如何得法早，讲他多年前曾和外地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等等。在交流中发现，同修经常解释师父的法，和他接触过的同修们也都很为他着急。我也指出他的问题，他表面答应，但过后却没有明显的变化。他儿子在派出所上班，有时听到风吹草动，他就通知大家注意。老同修这两年以种种借口拒看明慧周刊，他极端的思想使得同修们都离他远远的。在明慧网这次征文截稿还有四五天时，我脑海中突然有想去看看老同修的愿望，所以就有了前面的那段插曲。看到老同修目前几乎是独修的状态，一年多不能下楼行走，进来才能慢慢的下楼在院内走一会儿。我内心很自责，很早就听说过同修的情况，为什么不能来看看呢？回答是怕。怕什么？是没有时间，怕被他带动。根子是什么？是自私，是不善。也就是不想付出啊，汗颜。想到这儿，我善意地指出同修的不足。我对同修说，叔，你知道咱们这儿某某为什么邪物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我多年前和他交流过，他把师父的法当作自己的话在说，话语中在给师父的法下定义，当时就提醒过他，他也表示要改。我说，老同修，你必须改正啊。两年前和同修走得最近的 A 同修就说过，某某，你去说说老同修。我回答说，你怎么不去说呢？ A 同修说，我说不过他。母亲也曾说过，你快说说你叔。同修都明白他在走极端，说话很多都不在法上。我又说，叔， 你知道同修们为什么都不和你接触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我今天告诉你，说心里话，我也不想接触你。去年来时，我还请师父给我下个照，怕你不好的思想带动我。叔，我今天告诉你，你都偏到什么程度了？师父说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你不看明慧周刊，不练动功，只练第五套进功，你是在走极端。你看看，你都让邪恶迫害到什么样子了？你说腿疼走不动是在宵夜，你都修炼20多年了，你怎么还在宵夜呢？师父延续的时间是让大法弟子们多救人的，你却主意识不清，在承受旧势力迫害。分清真我和假我吧，不是师父安排的，咱都不要。婶儿也在一旁说，我就盼同修来交流交流，我说他，他不听啊。他还说，前些天他上山看到同修，就想让同修来家劝劝老伴儿，但半晌张不开嘴。他说，师父在另外空间在看着你哭呢，你快转变吧。叔静静地听着，我把带去的明慧文章，分清真我、假我和去除老的观念两篇文章念给他们听，并把明慧关于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的参考写给他们。他们都说，这么多年没发过清理自己空间场的正念，不会修啊。看着眼前慈祥淳朴的两位老同修，我的心很酸，眼泪在眼眶转。老同修一再说谢谢，我说，你要谢谢就谢谢师父吧，是师父推着我来的，是师尊不想丢下你这个弟子啊。两天后，我给他们带去两本崭新的转法轮和明慧周刊 MP3， 并帮助他们整理完法会的征稿。老同修脸上出现久违的笑容，时而高兴地说，他这两天变化很大，腿也比前两日轻快了许多。叔他嘴里叨咕着要转变观念，并说明慧周刊他听，今天下午就开始练动功。看到他180度大转弯，真的是为他高兴。师父在红银三一念中说，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欲入林中寺，一步上云烟。结语。写此篇交流，目的是提醒同修，看到对方问题找自己的同时，一定要善意地给对方指出，说真话才是真正帮助同修，珍惜我们之间的圣缘。在我身边已有几位同修，在净师净法上，特别是转法轮书改字问题上不重视，也许还有其他执着，让旧势力钻空子，导致常年主意识不清，修炼走形式，常年病业关过不去的等，自己却完全不自知。我本人也有此教训。年初，我再一次把大法书用明慧网上的大法书重新对照一遍，发现改错和漏改的都有。又对照母亲同修和身边的一位同修，就转法轮一本书竟然就有改错和漏改30至40字，有的字在沾时把旁边的字给贴上一半等等。我们发现后都很惊恐。我们都知道转法轮背后是有内涵的，如果不重视是什么问题？主意识明明白白的都知道，不敬师不敬法，修炼只是走形式。叩拜谢师恩，谢谢同修们，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根去执着，真修实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号。师父给予我们遇到问题向内找的法宝，真是提高心性的无所不能的法宝。修炼中形成这个习惯，才能向真修实修迈进，真正去掉执着心，提高层次，升华上来。一次丈夫给我5张100元的钱，我说再给一张，他又给了一张，其实够了，可是我想多要一张，说再给一张，他不给了，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气、恨、怨、委屈，各种人心都涌上来了，心里像堵了一块东西，那个不舒服，不高兴。我心想，给别人都那么大方，就对我苛刻小气，我付出那么多，连100元钱也不值，太过分了，气得不行，心里盘算着怎么大闹一场，非制止他不可，叫他难受，不得安宁。你叫我不好受，我叫你更不好受。想着想着，一下子感觉到不对了，我是修炼人，怎么能跟常人争高低，争对错呢？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我怎么能把自己降到常人那儿去呢？不行，我要当修炼人，不能当个不如常人的人。怎么办？师父的法打到脑中。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取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师父讲得多明白呀，还不赶快找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到怨恨心、气恨心、利益心、攀比心、指责心、抱怨心、委屈心、争斗心、妒忌心、人格受到伤害等等这些不好的心，这些烂东西怎么会是我的呢？我是同化宇宙大法的，是按真闪神标准要求自己的，那些不好的念头在捣乱，都不是我的，消除这些执着心。想到这儿，心里轻松了，不那么翻腾了，但情绪还不稳。一次在女儿家练进攻时又翻出来了，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流，怕被女儿看见，努力地不流泪，但无论如何也止不住，心里委屈的不行，怨气不消，总觉得自己没有人格，低下，连100元钱也不值，和他过得没意思。这个念头很顽固，排不掉，在脑中反复打转转，结果被女儿发现了。我告诉她原因后，她赶紧给我2000元钱，说，妈，别哭了，需要钱向我要。我想，我不能要女儿的钱，多没面子，再说也失德呀，我拒绝了。他说，我放抽屉里，你随时可以拿，并提醒我说，妈，你是在过心性关吧？我说，嗯。我心里明白，可就是过不去，不能释怀。我反复地念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慢慢的止住了眼泪。我想，不是都去掉了吗？怎么又来了？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执着没有发现？这个堵在心里的东西是什么？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怎么老用人念去想别人怎么不好，怎么不对，怎么不想自己哪里不对，苦苦思索也找不到答案。突然脑中闪一念，自尊心，对，就是他在作怪。我一下子像是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茅塞顿开，如释重负，有一种这回找到根源了，找对了的感觉。为什么这个自尊心是根源呢？觉得没人格、没面子，就是碰触到自尊心了。自尊不就是个强大的自我吗？自我不就是自私吗？这不和大法的正法理相反了吗？这不是求名心、面子心、利益心吗？ 自尊、自我、自私心引出了这么多人心，堵在我心里，挡住我修炼的路。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不断地向内照，坚决地去掉这些执着心，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脱去一层壳的感觉，心里不堵了，全身轻松，身心愉悦，那些缠绕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不好的念头一扫而光。刚刚发生的事回头一看，已经离我很远了，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淡忘了，有一种境界提高了的美好感受。本来师父看我有这些执着心，用这种方式给我暴露出来，让我悟道，转变人的观念，用神的正念对待问题，向内找，修取他们。可我却按照常人的观念，常人的理去衡量，去想别人如何不好，还打算如何和他干一场，闹个鸡犬不宁，争自己的权利，差点走偏了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幸亏师父时时看护，处处点化，才使我醒悟归正，避免了一场家庭矛盾。我进一步体会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实对照，和师父在红银真修中说的时时修心性，这层法理的重要性和深刻含义。一有不对的事就对照大法，每时每刻都要修自己这颗心。当遇到问题时，只找表面上的执着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向深层次查找导致和产生这些执着心的根源，才能真正去掉这些执着心，才能提高得快，升华上来。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日。我今年85岁了，我的前半生是在苦海中泡大的，都不知道自己活得有多苦，吃不好睡不好，把身体搞得一身糟。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通过一段时间学法练功，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让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从那以后没吃过一片药。2019年我突然出现病业反应，突然像感冒的症状，先发冷后发烧，心脏部位像烧烂了一样，先吐血水，过后就吐血，胸部胀得呼吸都困难，吃不下东西，走不动路。我也没跟儿子说，一天刚练到抱轮，呼一下不知啥滋味，浑身哆嗦成一团，根本站不住，就想躺下。我以法为师，知道师父时刻在保护弟子，所以就坚持不躺下。我自己住一个院子，身边没有其他人，如果躺下可能就起不来了，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假象。我就想起了师父，心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意志是金刚柱的，谁也动不了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你想干扰我修炼没门儿。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每天在凌晨3:20起床参加全球晨练，站不稳我就靠着抗炎坚持把1.5小时动功练完，然后打坐5套功法一步到位。就这样我仍每天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人。就这样经过20多天，这个关就过去了，身体完全好了。到11月的一天，由于不小心拿东西把腰扭了，火辣辣的酸痛，腰部烧得像烂了一样的痛。我知道躺下就起不来， 我坚持不躺下，就整整坐着过了四夜。虽然疼得不敢动，可是我按时练功，练功就不痛。这次也没挡住我出去讲真相救人。这两次都是因为我信师信法，放下生死才闯过来的。到11月底，腰疼好了。我已经85岁了，如果不修炼，没有师父保护，我活不到现在，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只有多学法，练好功，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在关键时刻一定不要放松，只要信师信法，坚持下去，再大的关难也能闯过去。不要再叫师父为我们多操心了，把人的东西快放下吧，否则只有后悔了，那可就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长期过毕业关的同修的经历与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9日。我和母亲都因为身体有多种疾病，在1997年先后得法，修炼大法后身体很快康复。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愿意帮助别人，左右邻居都愿意到他家里坐坐，母亲就向他们弘法，时间长了都和他一起学法。母亲修炼大法的意志从没有动摇过，有时间就学法，每天坚持晨练，从不懈怠。十几年了，一直平稳地天天坚持在大街上发资料救众生。2018年时，母亲眼睛看不清了。我虽然上班，但经常抽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母亲经常向我诉说，父亲又不舒服了，又吃药呢，这药学大法多好，身体好了不遭罪，不给儿女添麻烦，木头脑袋就是不听。其实父亲看过转法轮，知道大法好，人很善良，同修们去了他都是热情招待，但是恐惧邪党的迫害，他说等大法平反了他再学。有时母亲说父亲自私，他有病业反应的时候父亲不关心他，说得来劲儿了就说父亲自私想我的奶奶，再说一通我奶奶如何自私，如何对他不好，有时还委屈地掉泪。我和母亲交流，修炼人咱得向内找，矛盾来了都是好事儿，帮你提高心性，帮你消业呢。母亲会说，得了吧，你就向着你爸。看他心性过不去了，我经常特意找同修去看他，帮他走出误区。我看到母亲大的方向都能走正，对外人可热情了，就是在一些家庭小事上争对错。怨恨心长期不去，导致视力下降的。我想这一世我们是同修，只要在法上的事情母亲都积极配合，我有责任叫醒母亲同修。我经常找一些语音的交流文章周刊给他听。2020年初发生中共病毒疫情，我也不用上班了，就住在母亲家，上午能出去的时候就去讲真相，每天下午给母亲读经文。就这样我俩一起学法，那时每天下午师父都给我多次灌顶，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我把师父的所有讲法从开始到最后的耐心的都给母亲读了一遍，每次读完一本书我就谈我悟到的法理，回忆我哪个地方有人心，没有站在法上，得归正。母亲也认真地听，只是笑，但她不谈体会。 逐渐的，母亲和父亲说话和气了，指责埋怨也减少了。我也鼓励母亲说，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他的眼睛逐渐的完全好了，能流利的读转法轮了。这时正好小区也解封了，我就回自己的家。母亲和以往一样，每天高兴的上午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每个星期有两天下午去学法小组学法。我每天也同样做着三件事，虽然也很紧，但是我经常去母亲家和母亲交流学法。过一段时间之后，母亲说眼睛有时候又看不见字了，我就给她读曼哈顿讲法。但是母亲在家里还是很强势，她得说了算，她说什么别人要没按照他的要求做，他就生气，不许家里人说他。后来母亲就感到头晕，走路没劲儿，不能出去讲真相了。在这时，我和同修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非法拘留十多天。等我回来的时候，看到母亲身体没劲儿，走路困难，耳朵还有点背，我就又住在母亲家。一到晚上的时候，母亲就昏迷。刚开始昏迷的时候，我都害怕，就给她念九字真言。她清醒点了，也跟着念，一会儿就好了。就是这样，家里人让母亲上医院治疗，母亲一律拒绝。后来父亲没办法，就打电话把我四个舅舅叫来，他们哥几个又哭又闹的，把母亲送进医院。到医院检查，说母亲血糖太高了。我陪护半个月后，母亲血糖降下来，就出院了。出院后，母亲因身体缺血、缺蛋白等一些成分，身体还是虚弱。但是母亲把口服的药全停了，胰岛素停了两天，感到头晕、迷糊，就接着打胰岛素，由每天四针降到两针。大约一个多月，母亲觉得身体有力气了，不顾家人的反对，把胰岛素全停了，加强练功，每天做三遍，有时间就听法。当时她告诉我说，停了针，身体更轻松了，只有大法能把我的身体调整好。我也嘱咐她说，一定要守住心性。母亲也说，知道。就在母亲正念闯病业关的时候，多名同修遭到非法抄家绑架，母亲家也遭到警察骚扰。母亲正念很强，由于耳背，她听不见警察说什么，但她不停地给警察讲真相，不许警察拿大法的东西。警察真的什么也没拿，而且态度都很好。后来我也因被出卖遭到警察骚扰，在母亲家被迫离家出走。母亲很疼爱我，也很依赖我，因为我遭到迫害，母亲也受到打击，惦记我的安危。大约一个月后，再次昏迷，送医院抢救无效而离世，终年78岁。当时我谁都不想见，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学了两天法，整点就发正念，找自己为什么没帮母亲同修闯过病业关，哪里没做好。学到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经文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我悟到主元神是慈善的，是永远不会变的。当思想业大的时候，就把主元神包裹住了，善的本性体现不出来，而思想业里发出的思维都是自私的、不好的东西。修炼人被他利用了，就会造业，就跳不出人的框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 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叫做思想业。我开始警醒思想业，只要思想里发出的是自私的，看谁不好了，以及所有的恶念，就发正念解体掉，这样感到自己心里总是和善的。我母亲对家里人的怨恨心长期不去，是被厚厚的思想业力给控制住了，所以多年来经常有同修在这方面和他交流，母亲都没有改变。母亲只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看书有障碍，每天只学转法轮，从来不看经文，对法领悟的少。我只给他念了一遍的经文，母亲眼睛就好了。说明只有全面的去学法，才能把厚厚的思想业力清洗掉。如果我再给他接着按顺序多读几遍经文，思想业力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掉，心性就提高上来了。母亲现在就还能天天学法，天天出去发资料救人，还能走在主持正法的路上。没能叫醒母亲痛修，给我留下了遗憾，无法挽回。母亲的离世让我明白，每个大法弟子的身体是大法最大的资源，身体好才能在修炼的路上精进，才能讲真相救人。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爱护珍惜自己的身体，也是对法负责，也让我对我是常年出去讲真相几位80多岁的同修更加珍惜关心。他们有的常年腿痛，有的腰疼，即使这样忍着疼痛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和他们交流，他们也是不重视看经文，说太忙了没有时间看。其实师父一直要求弟子修心，建议长期处于病业关的同修和不重视看经文的同修，不妨系统的看一遍所有经文，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电话平台打营救电话中修心一文中写道，刚学着打电话讲真相，接通后就遇到对方冲我叫，你们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吗？我把电话搁这儿让你讲，我让你完成任务。我当时听了非常吃惊，我刚入门对怎样打电话讲真相还没学多少，怎么可能马上形成任务的观念？当时觉得冤枉，心里想这人说的不是我吧，因他称呼的是你们。当时压根儿没想到向内找，然后就把这事儿放脑后了。接听电话的人说这话是直接对着我的耳朵说的，我就是这个矛盾的一方啊，我不更得向内找吗？于是我就开始向内找，可是找了半天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任务的观念，但这是我一直在琢磨。又过了两天，我突然发现我的任务观念是一种缺乏对众生的慈悲心，这表现在因打电话接听率很低，所以我打我的你爱接不接，讲真相时我讲我的你爱听不听，下地狱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反正我是把话撂给你了，我没有用心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我只是做到了态度和爱而已，这不就是一种任务观念吗？表面上看我态度和蔼，但那颗心没放在所要救度的众生身上，这不就是没用心做事，不就是一种任务观念吗？说实在话，我内心里还有另一种东西，怨气，心想大法红传一亿人来学，别人能得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得，别人三退你们为什么就不三退，你们谁愿下地狱谁下，关我啥事儿？我意识到我的问题在于没有修出慈悲心来，没有做到师尊要求的无私无我和为他。我讲真相没有用心去讲，这种走过场和混世， 被接听电话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说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一点儿也没冤枉我啊。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清零迫害的一点反思一文中写道，一位心目中的协调人同修甲打电话给我，说是派出所警察打电话找他，已在社区门口等他，并说这次警察态度好，很热情，没有以前那么凶，意思是好过关。同修甲的这一念不但影响到他自己，后来派出所多次打电话骚扰，传他到派出所去，威胁施压，也影响了身边的同修，松懈了正念，虽没签字，毕竟配合了邪恶，被拍了照，这是多大的漏啊。清零是旧势力安排的，其目的是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不让修成佛，把你往下拽，达到邪党毁人的真正目的。清零行动不只是对某一个人的迫害，而是对整体的迫害。在重大问题上要三思而行，面对清零行动是师父的安排还是旧势力的安排，这一点作为修炼人必须搞清楚。不是师父安排的就不能配合，要抵制，要反对，要解体他。修炼中任何不正的言行都是污点。有人说我没签字，是儿子签的字，我家人签的字，这不是在害你家人，害你儿子吗？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发正念的基点是为私还是为他，一文中写道，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宇宙的末后了，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上，在法理上，特别在发正念上，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观念呢？去掉为私为我的枷锁。我悟道，我们要在所有的问题上修取后天形成的所有自我，修取所有为私的各种人心，在每件事情上所思所想所做，是不是在承认旧势力把众生摆在大法的对立面，用完了他们然后再销毁。我们要全盘否定，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对众生生出强大的慈悲心，才能真正的助师多救人。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跨过了自我保护的墙，一文中写道，国宝警察一进门就表明态度，这个功好不好？好，我们知道，您要练就在家练，已经和您做过几次工作了，您今天就表个态，这个字到底是签还是不签？这个坑我不能跳，我当然不能说签，那是绝无可能，但是我直接回答，不签岂不是上了邪党的圈套？我犯了哪条法了？我为什么要签？无论怎么回答，都是把自己放到了需要向邪党做保证的位置。我委婉地说，这个小区这么大，您怎么不找别人签，偏偏找我签什么保证？现在说依法治国，街上写的标语信仰自由，这是为什么呢？年轻的国宝不吭气儿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打真相电话的一些修炼体会，一文中写道，在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有几次我觉得自己讲得挺好的，有理有据，旁征博引，但对方突然开口骂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我反思刚才自己讲话时的心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发现自己在讲的时候语气有些高高在上，处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会让对方感觉被压了一头，就算我讲的再对，听的人也会觉得自己是在被教训，这激发了他负的一面，让他们出言不逊，其实是我自己的不善造成的。我发现打电话讲真相的时候，如果恪守真善神这个原则，对方就算不做三退，也不会骂人或蛮不讲理，也就是把电话挂掉。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哪里没做好，就会引来矛盾或冲突。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被罚中的收获，一文中写道，怕不就是求吗？如果怕警察，怕被非法关押，怕接到社区人员来敲门，那不就是在招邪魔烂鬼吗？不就是在求警察来抓，求接到社区人来管吗？ 这些警察及参加迫害大法弟子的众生，大部分也是为得法得救而来的。如果因为怕让邪恶钻了空子，邪恶利用他们来迫害我，进而使他们对大法犯罪，最后就会成为被销毁的生命。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被警察骚扰后的想法与做法，一文中写道，前几天家人常人告诉我，片警来我家敲门没找到我，便给他打电话问我在哪儿，他便把我的行踪告诉片警了。我想家人这是在配合邪恶啊，我应该借着这个机会救人，包括警察和家人。首先应该讲明白修炼法轮功合法，为什么不配合警察签字。想到便做到，首先到婆家讲，我讲到警察骚扰的事，我以前给他们讲警察骚扰和不随身带手机，他们不是很理解，也不相信警察会骚扰，他们群起而攻之，你就老实的在家里练功，他们会骚扰你？你没违法，人家怎么会判你？事实上你不在监狱待过吗？我把心放平静了，首先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而且我连不道德的事都不做等等，他们也比较认同我的为人。他们又说，为什么不迫害别人专迫害你？他们就讲了他们身边亲朋好友没被迫害的事。我说，因为我的正念不强，我的亲人正念也不强，我们都是软柿子被捏了，意思就是好欺负，我们应该强硬不配合，便给他们讲了同修家人不配合的一些例子。渐渐的他们明白了，一位亲人拍着胸脯说敢面对他们，一位平时从来不在我面前说他认同大法的亲人说他有时间就念大法好，一位平时不认同大法的亲人说他的包里有护身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加入媒体证实法，一文中写道，幸运的是我的主管一再提醒我不要骄傲，当我在夸耀或显示自己取得的成绩时，他就会问我，你是带着自满心在说这些的吗？你是骄傲了吗？我真的很感谢他这样监督我，并温和地提醒我是否沉溺在执着当中。这提醒了我，每当起这种执着心的时候，我就要严肃对待。我也认为，当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学员可能在显露出执着心的时候，我们应该试着善意地提醒他，因为那个学员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没认真对待那个执着。提醒他们也是我们修炼慈悲心的机会，同样学会更善良温和地对待他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